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了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读最后的一句，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自己再读一遍，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灵异只有灵这个字，就是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主宰，我们能够这样的相聚，为了这宝贵的一段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但主，是你自己恩待我们，你召聚你的儿女们，仍旧主啊，在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能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的心愿就是巴不得你的话能够种在我们的深处，特别我们面对这一卷书启示录，好像在许多人都认为非常不容易的一卷书，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需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一起，我们大概有三天的时间是非常密集式的，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启示录。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已经是不止，这不是第一年这样做，这应该是第九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每年大概上半年的时候，在台湾地区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彼此就相约，希望说能够大概上半年能够好好把圣经中一卷书把它仔细的读了。然后到了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么主若愿意的话，我们好像来到了波阿斯的农场，那么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我们能在他面前拾取一些的麦穗。我们这样的拾取麦穗大概已经好几年了。那么今年呢，大家有意思说我们好不好大家来读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启示录。那启示录一共有22章，所以如果我们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用20个钟头。所谓20个钟头，是不是完全20个钟头，包括里面还有诗歌还有其他等等，但是我们尽可能希望在20个钟之内呢，我们能对我们能帮助弟兄姊妹对启示录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那么这个不过是个开始，我们不可能在20个钟头之内我们能够细说启示录，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时间各方面都不许可。所以呢，这就是感谢主，我们这一次呢在一起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那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报名以前呢，你需要在主面许一个愿，就是你最少要把启示录读完7遍。那么这个7遍的意思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7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等于强迫记忆，那么一遍一遍的希望我们对于启示录呢最少有一些大概的认识啊，最少你知道什么叫7印，什么叫7晚，什么叫7号，7个教会，有个大概的概念。你大概知道说启示录是分成2大段，前面是1章，后面是1章，所以你读过了以后大概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来以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你既然答应了，就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读完7遍。 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忙碌，有的时候 心灵固然愿意，但有时候肉体软弱了。我们答应是答应了，但是到时候也许少一卷、少一次遍、少两遍、少三遍。所以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坐在这里心里平安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说，我们原则上就是，如果你没有读七遍，你坐在这里应该不平安的，这是正常的情形。但是呢，我们为着帮助大家，那么我们知道体谅大家的确各方面很忙碌，那么有心愿能读已经很好了，那么能读一遍两遍总比没有要好的很多。那么因为这一门的这个在这个礼拜在这个周这个三次在一起，因为是密集式的，所以可以说要假定弟兄姊妹对启示录有一点起码的认识。如果我们还回过头去温习启示录点点滴滴，那么我们时间实在是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劝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没有读完七遍，也许你是三遍或者四遍还要欠好几遍，那不要紧，你只要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你答应主，不要答应我们啊，你答应主，你说你愿意在你聚完会以后把它补完，那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坐这里都是平安的。就算你一遍都没有读也可以，但是完了以后你一定要读七遍，因为这样才不辜负你为什么搭了地铁然后到这里有二十个钟头，那实在是非常辛苦的啊。讲的人还好，因为讲的人一这是讲主的话，不是讲物理，不是讲化学，所以呢这里面有主的膏油，当然能够托住说话的人，好像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虽然好像外面身体有一点的疲累，但事实上因为灵里面的扶持，所以不觉得很累，但是弟兄姊妹就辛苦了。所以如果大家来了，那么的确听那么久的确是不容易的。我想很多人已经好久不在学校里面，所以再坐冷板凳再仔细的听讲是不容易，是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既然花了这么多代价，那么有的人还不能够在第一现场，还要到地下室去，所以有种种的限制。但既然如此，主的话总是向我们解开，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虽然你来以前没有读完，你来以后还是希望能够把读完七遍，这是为着你自己的好处啊。在这里，我们只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了。不过虽然这样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到底弟兄姊妹你们读的情形怎么样？所以我不会请大家说你们读完七遍的去举手，这个就我爱不不不，现在你不要举，不要举不要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爱护大家的面子。那么读完七遍，那有的人举，有的人没有举，没有举的人就没有面子啊。所以呢，我们不问七遍。所以如果你读完七遍以后，你不要举手。但是我要问的就是，你如果读过七遍以上的，比方说八遍、九遍，甚至于二十遍的，都可以，好不好？现在我要问，凡是读八遍以上，就是七遍的不算呢，读七遍的不算，就八遍以上的，请你举手，好吗？八遍以上的，好，还是有，好，那么现在等一等，八遍、十遍以上的还有没有？十遍以上的，还有几位？好，十五遍的有吗？十五遍的，还有前面还有两位，十五遍，二十遍，还有一位，还两位是吗？你也是，二十遍。那么好，我们请就这两，大概就这两位姊妹，我们请他告诉我们多少遍哈？姊妹多少遍？三十遍，好，那弟兄呢？二十四，好，感谢主。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记录呢？大概是24到30之间，我们希望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记录。那么，如果你两位弟兄姊妹不困难的话，能不能等一等，请你到这个活道书摊留下你们名字，我们可能会送给你们一些礼物，好吗？所以希望这两位啊，那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按理来讲，我们每次报名除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读七遍之外，而且我们有个请求，爱的请求，希望你们能够全勤。那么这个也是鼓励式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帮助呢 才是非常大的。那么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别人不知道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聚会是需要报名，也按理来讲报名已经过期了，所以呢那么我想就着场地来说，应该是第三天10月18号那一次可能困难度少一点啊。那目前这两天呢，实在说来我们的场地实在是很有限，所以凡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不只为自己听，你也能为别人听。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启示录。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在66卷书里面是最后的一卷。那么在这卷书里面，神说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 我们主自己也说他是首先是末后的。那么 Alpha 呢，可以说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最先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 Omega 呢，可以说它最后的一个字母。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就着全本66卷圣经来说，阿法这本书呢应该是创世纪，欧米伽这本书呢就是启示录。那么到了欧米伽，就表示说现在到了最后的结局了。就着神的工作，就是神的旨意来说，现在他告一段落，最后我们要看见宇宙最后的一个结局，那么很自然的就记录在启示录。那不只是指着神旨意计划最后的彰显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人类到了最后的情形是怎么样。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以后，你看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苦难。神的帐幕支搭在人中间，他要擦干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一切可以说都到了最后的结局。所以圣经呢，是一本Alpha 开始的，也是 Omega 结束的。那普通的哲学家问三个问题，就是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那全本圣经就为这三个答案做了最精确的回答。人从哪里来，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人往哪里去，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么人活着为什么，那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犹大书中间的64卷书告诉我们说，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所以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只会提出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解答问题。到现在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录以后，你就看见圣经的启示是让我们看见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最后呢，人活着为什么。那么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大家都知道这一本书是表号的书。那如果是表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将来许多的事，圣灵是用一个很特别的题材来表现的。比方说，如果像旧约里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这个预言是完全字句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楚。那么那个童女就是童女，那么也许大家说希伯来原文那里应该也可以翻到少妇，但是到底是翻少妇呢，还是翻童女的，很容易的，你就要看上下文就可以。看上下文你应该可以决定说到底应该翻少妇呢，还是应该翻童女。那原因就是上面说神给大家一个兆头，那么这个兆头就是罕见的事，那么你一看到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兆头，神给人的兆头。那么这个兆头什么呢，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很简单呢，如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争执啊。虽然犹太拉比说哦，不要忘记了那个词，那个字也可以翻得少妇，但是不要紧，你能不能明白这个预言的意思呢，当然能明白，你只要看上下文就可以了嘛。上下文明明给我们看见说是一个兆头，然后必有童女或者少妇怀孕生子。但大家想想看，什么叫兆头？兆头的意思就是说下面的事是稀罕的，难得一见的。那必有少妇怀孕生子，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每天都有，你到台大医院去每天都看到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兆头？当然不是兆头。 所以一个字虽然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但是你根据上下文你可以断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按照字面来说，神的话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神应许人堕落以后，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就借着童女玛利亚生。所以为什么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从玛利亚你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但是呢，神知道人对这件事没有办法领会，觉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还没有发生以前，神就说了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见果然在新约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神明明知道以童女玛利亚很难接受，还有约瑟也很难接受，所以一直等到天使向他们两位当事人显现以后，最后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最后神的旨意终于成就。所以这个神的旨或者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这个预言是完全按照字面的，所以没有误会的可能。那么尤其是如果你到了新约，当天使对约瑟解释的时候，那里又引了一次新旧约的圣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现在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原文里的童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呢，希腊原文里面那个童女只有一个意思，童女就是童女。所以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没有困难。所以我们不容易在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两个不同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只有新派的朋友们，只有那些所谓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当然因为他们不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把人的意见放进去，那么才有另外一个解释。所以如果预言是完完全全按照字句来发表，来发挥这个题，用这个题材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争执。但是问题就是启示录是充满表号的，大家记得吗？讲到七个灯台，然后讲到七垒，然后讲到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难道神不知道说，如果用表号这个题材来描述的未来的话，一定会产生争执吗？但是不要忘记，当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因为启示录是这个特点，所以你要清楚了。不错，当我们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你看见说许多的预言几乎完全用字面的，很完全用字句的，不是没有表号。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还是有表号，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你看见很多很多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预言，你会发现说他用的题材就是普通一字一句。那么你只要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果然按照字面将来就要应验的。但是特别到了启示录，弟兄姊妹，特别我们面对将来的时候，那么当然启示录是预言的书，是新约旧约有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启示录呢，就相当于先知书一样，好像约翰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那么就看见许多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那么神就把必要快成的事就指示给他，启示给他，他就把它写下来。但现在问题就是说，圣灵所用的题材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如果是完全像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样的题材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读启示录就像读保罗书信一样，讲到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你逃不掉的。讲到因信成圣就是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就是得荣耀，你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没有难处了。那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会有一些难处呢？就是因为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表号。那么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说 神启示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一个一个表号来描述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许多表号虽然你所站的位置跟我所站的位置不一样，可能你的领会不同，因为这是表号。所以既然是表号，当然我们的领会是不同，会不一样的，当然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圣灵呢启示给我们启示录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我们知道将来的大概，将来的大趋势。圣灵没有意思要我们做先知，因为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我们反而变得假先知了。你知道旧约里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先知？为什么约拿？你知道记得为什么约拿这个一直生闷气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约拿是先知嘛。结果呢，神借着他讲了一个预言，就是过了40年，尼尼微一定要倾倒的。结果呢，你看见吗？因着神看见人悔改了，从上到下全部悔改了，所以神转了方向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结果40天以后，尼尼微有没有倒？没有倒啊！但是不要忘记啊，约拿应该觉得幸好这个那句话不灵了。结果你看见吗？神就没有毁灭尼尼微。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爱！如果他能与神表同情，如果他与神同心的话，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不应该生闷气啊！他为什么闷气呢？闷气很简单呢，神呢，你充满了爱，但从此以后人家说我是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就那么一句话，你其实约拿的预言没有几个嘛，对不对？那么现在起码最清楚的预言，结果旧约你只要预言不明，只要你预测没有成功，你就变成假先知。所以当然约拿会生闷气，这个我们明白的。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关于启示录也是如此。那么启示录里面当然有许多将来的事，将来快要成的事，而且主明明说是我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卷书是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很明显，你念启示录，如果你念不到启示录上面的预言，你就没有那个福气。谁是有福气的人呢？念着书上预言的。所以可见启示录是预言，启示录基本的性质是预言的性质。所以你要看启示录，基本上来讲，你是拿像约翰一样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所以现在呢，约翰就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问题就是，这一个一件件的事呢，是用一幅一幅图画，用一个个表号来描写的。所以讲到七个灯台，讲到七个碗，讲到七个号，讲到七个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为什么是一个一个的表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一面你知道将来大的方向，这些表号最后会把你带到一个结局，一个答案。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是一致的结论，没有疑问的，等一等你就知道。但是呢，就是因为圣灵不要我们做先知，所以你看见圣灵刻意的把整个事情模糊化了。因为它是表号，所以好像是似乎是模糊的，你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感谢主，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整个圣灵这些预言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只要看见，你知道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序，从第七节才正正开始讲到启示录，很清楚的。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既然圣灵启示他自己是 Alpha 也是 Omega，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是什么？你明白吗？那么一开始圣灵是怎么说的？看啊，他驾云降临。那讲到主从橄榄山回来了，主回到橄榄山了，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整本启示录的预言，一开始是什么？看哪，他驾云降临。好，现在我们看他的 Omega 最后一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当你要读一本书的时候，你知道读书的秘诀是这样，人生苦短了，有的时候厚厚的一本书你怎么去读它呢？所以如果真正会读书的人，真正会读很多本书的人，他多半先看那本书的开始 Alpha， 然后再看那本书的 Omega， 你明白吗？大概你就知道了这本书讲什么，然后你有耐心你再去补里面的内容，然后一点一五一十的最后呢，你就通通看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管启示录有多少的表号，你看它的 Alpha， 你看它的 Omega， 一开始不是表号，一开始很清楚的看啊，它要驾云降临，它要回来，主耶稣还要回来。然后最后呢，是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你看了头看了尾，你看了 Alpha， 你看了 Omega， 你知道整本的书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整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主题，你知道说约翰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约翰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想到什么？想到主回来。所以一开始就说看啊，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是了，他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约翰有一个响应，他看了这么多的，他用时间望远镜看见了将来所发生的事，他看见了那么多，他知道这些事都要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是清楚，你从头到尾最有一个方向你不会改变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他不止升到天上去，他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大的方向，这个是所有传福音的主要都可以说的一个预言，告诉人家说我们的主不止升天了，而且他有一天还要回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能不能传这个福音？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不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当主回来的时候，你请记得圣经很明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不再落在神震怒之下。我们犯了罪，但是我们所有的罪在主的宝血底下好像都看不见一样。他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了，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是主在2000年以前所做的。那么有一天在我们人生过程里面，我们信了主耶稣，接受了他，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罪的同在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肉体的同在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才离开我们。那么怎么办？今天仍旧有肉体，今天也仍旧有罪，怎么办呢？感谢主，主的救恩是完全的，不止他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他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脱离胜过了这些罪。所以不是我身上没有细菌，不是我口中没有口腔没有细菌，因为我生命力旺盛了，我抵抗力旺盛了，我自然就胜过这些细菌，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怎么得胜。一个人健康是因为他有个得胜的经历，他里面生命是，所以他要吃得好，要穿得好，不是吃得好，不是穿得好，吃得好要睡得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人精力生力生命力就旺盛，然后抵抗力就强壮。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是有细菌进来了，他能胜过他。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个健康的人。你看见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他怎么圣洁的？不是他没有罪，不是罪根拔掉了，不是，乃是因为十字架不只是拯救他脱离罪的审判，现在十字架还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他不再受罪的支配。弟兄姊妹，你看看神的儿子若叫我们得着自由，我们真的就自由了。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能自由不犯罪，今天我们的自由就是罪远远的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人不是如此，所以你看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感谢主，今天虽然我们 我们灵得救了，我们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慢慢也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也经过十字架的洁净。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你很明显的看见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这个人还会老的，没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会老的。虽然你还年轻，但是慢慢慢慢过了30岁以后，你慢慢的发现体力就不行了，你慢慢慢慢发现脸上有一点皱纹了。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外面的人，外面虽然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但是外面的人怎样呢？还是要渐渐的毁坏一天。所以外面的人还是会朽坏的。为什么？很清楚，因为自从罪进到这个世界，死进到这个世界，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走的路，每一个人都要走那条路。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我们的主不能拯救我们？主的救恩不够完全吗？主的救恩当然是完全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所以我们叫脱离罪的同在。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身体得赎。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他。今天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但是我们还不完全像他，到那天我们要完全的像他。所以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完全的救恩就已经 就可以说大功告成了。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救恩。主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光告诉别人说你是罪人，你需要信耶稣可以不下地狱，但是要告诉他说，你就是得救以后，你看见你可以胜过罪的权势，罪不再支配你，酒不再支配你，很多的东西不能再支配你。现在呢，你说要睡就睡，你要怎样就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止因信称义得这个地位，现在从那个地位你产生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你看这是何主，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工作，但是我们还在等候他回来。有一个运动家，是个姊妹，她有一天受了运动的伤害，结果她被限制在这个轮椅里面。所以他就向主祷告，再祷告。他参加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神医聚会，他希望是有一天主能叫他能从这个能从什么呢？能从这个轮椅里面站起来。但是好像主没有听他祷告。哎，有一天他读圣经，就读到罗马书，给我们看就看见今天万物都在那里叹息，我们的姊妹当然也在轮椅上叹息，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个完全的自由。那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间主给他看见，看见什么？他的这个败坏的身体，就算他不坐轮椅，所有的人的身体都是一样，慢慢慢慢都要老化，慢慢慢都要腐朽的。但是现在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什么？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不止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所以他明白了这个以后啊，他就清楚了。那么就是那些的话一直拖住他，从那天开始就等候主回来。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就告诉人家说，我这个轮椅可以拍卖了，可以不需要了，因为知道说到了那一天再也不需要轮椅了。那么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我如果记得不错，很可能是，我不知道是谁，很可能是 A.T. Pearson还是穆勒。那么有一次有人呢跟他要一张照片，那么他就答应他了，就签了字，然后他就告诉你，然后他不过他写这个信上就夹这个照片呢，再夹上一封信，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你要这篇要照片要的太早了，你若再等一等，他已经70快可能90了，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那么他说，你要的太早了一点，你再等一等啊，我要给你看一张比这张不知道好多少倍的照片。他指着什么呢？指着主回来的时候他身体改变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基督徒有一个福音要传的，不只告诉所有的世界上的人，罗马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他们的荣耀在过去，只有犹太人跟基督徒他们的荣耀在将来。所以我们要报告大好的信息，不止主耶稣来到地上，第一次来了，而且主耶稣还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预言你我都能说的， 如果你说这个预言，你不要，你放心，你不会成为假先知，我们的主一定会来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启示录那个大的蓝图和那个大的方向。意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么至于主什么时候回来，主怎么回来，那约翰看得很细。然后到底呢，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是不是全教会要被提？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被提？到底基督徒要不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就很多的问题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整本的启示录是用表号的，所以呢，你看见吗？你是看见了，但是你没有把握，因为它是表号。表号就表示说你可能自由心证，表号意思就是说你可能先入为主，这是非常可能的。表号可能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你的解释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解释不同当然是当然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一同来聚会，我们如果我们在启示录上看法不一样，这是当然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一个的解释都是表号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要相信有一个人是最后的权威的。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人最后的权威，你一定要失望，失败一定要失望的。很多人读启示录自己不读，然后就随便抓一本，那第一本就先入为主了。那如果大卫这么说的话，好了，那么你就完全照大卫的解释，你自己没有好好去读圣经，所以明白吗？你如果自己好好去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你心中所希望的，因为神的话来解释圣经，那么你就希望说尽可能的讨主的学，尽可能照着神所给那条路，叫你所看，你也许比较靠近那个可能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解释启示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解释，每个人都没有把握，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我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启示录乃是用表号来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包括这一次说话的弟兄在里面。虽然我是借着启示录还来大家分享，虽然我对于有些地方有他的定论，没有错的，因为神的话里面有一些的律，如果你跟随那个律，你应该会得到那个结论。那么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如果因为 这个是你所得到，但虽然如此，你还是如履薄冰，你只能说讲到细节可能是这样，也许我错了。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什么预言，有个大的方向，有个大的趋势，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要回来，而且我必快来。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马的时候，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这里许多的表号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说有它属灵的意思。所以虽然我们在解释上可以不同，但是就是我们大方向，就大趋势来讲，可以说人人相同。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20个钟头主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虽然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学习，我们有不同的领会，我也相信在座也许有很多是启示录专家，也许你懂得这个懂得那个不要紧，但是这一次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彼此有交通。那怎么交通法呢？是这样，虽然启示录是讲预言，讲表号，但这许多的表号是有解释的。讲到七个灯台的时候，明明说什么？七个教会。所以你仔细去看呢，讲到男孩子的时候，他说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所以你男孩子不要随便解释的，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读启示录这一本书，是不是封闭的书呢？不是。为什么？因为在启示录22章第10节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结尾跟但以理的结尾不一样？但以理的结尾就是但以理讲了那么多，神说你要把它封住，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读也读不懂，今天所有的犹太拉比怎么读也读不懂，一直等到有一天会开启的。什么时候？等到末日的时候。末日是什么时候呢？就神的话完成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现在全部完成了。那如果完成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封住了， 意思就是现在你神的话讲完了，神的话既然讲完了，所以现在呢当然就可以解释了。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担心这些表号我们怎么办，不要紧，弟兄姊妹，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你看见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表号，你若读上下文的话，老早已经解释了。那么好了，你说我如果没有找到怎么办，不要紧，你找到你起码你在启示录在上下文找，如果就在上下文找，在这一章里面找，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在启示录找，因为他是同样一个作者，圣灵既然启示给约翰，那么弟兄姊妹，那他前后一定是一致的，是不会矛盾的。那么如果启示录找不清楚，那当然你看整本的新约，如果新约你再不找不到，那最远的就到旧约，比方说你读十二章的时候，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吗？对不对？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星星月亮太阳呢？那么好了，很清楚的一幅图画是星星月亮太阳，很清楚的是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一家，你看见吗？这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瑟他做了梦，你看十一颗星要向他下拜，有星星有太阳，有月亮有太阳，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 那把钥匙呢，当然你知道说创世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参考。所以虽然这样，不要忘记你还得要恐惧战兢，如履薄冰，我们会错，我们太容易错了，但是因为主给了我们一些的路，叫我们能够明白它。所以这什么，这只是你的解释，神的话不会错，你的解释当然会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的解释不会错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巴不得我们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那最少既然神的话是这么完整的解释给你听，你明白了，那结果怎么样呢？你就要负责顺服，因为不光念着书上预言的，你还要遵循它。所以弟兄姊妹，别人怎么遵守是别人的事，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相信是得胜者被提的话，好了，你的看法和别的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那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个得胜者？明白吗？现在问题很清楚了，你是不是个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所以不要忘记，所有明白圣经的人他都有一个责任，因为神让他看见了，神不让人轻易看见，神不轻易开人的眼睛。所以如果你看见了，表示你是什么？我们是瞎子在那摸索，但是在摸索的时候，神不是没有给我们一条路，神如果神只给我们表号不给我们解释，我们都完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随便解释的。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是四匹马，第一匹马呢是指的美国说的，因为白马白宫是白的嘛，然后呢第二匹马是苏联，为什么呢？苏联因为这是红的嘛，因为特别讲到那个时候讲到共产党是红的。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解释不得了啊！如果你这样解释圣经的话，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你可以讲的满堂彩，你可以叫座。但是问题就是，你回到主的面前，凭着你的良心，你能说你随便这么说、随便这么解就可以吗？你随意解吗？所以有的人不是解经，有的人是扯经，你明白吗？他怎么扯，随便他扯就行了。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来到启示录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让十字架倒空我们，给我们看，就算是你读了神学院，就算是你有圣经学的训练，就算是你很有基础，你说主啊，但愿你倒空我，好让我真的明白启示录是怎么说的，因为我要顺服你的旨意，我念了这个你预言有福的，但是如果我明白了，弟兄姊妹，主向我就多要了，你看见吗？别人没有看见，将来在审判那些没有事，因为他没看见嘛。你看见了，主说你为什么看见？看见了是让你多讲几篇道吗？看见了是叫你就能够多开几次轰轰烈烈的特会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读启示录有一个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大家找一些很稀奇的事，然后讲起来那不得了，弟兄姊妹。那么不错，弟兄，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预言到将来的事，讲到金融的海啸。讲到这个所谓的猪流感也好，禽流感也好，地震飓风也好，你发现说当你读启示录当然都在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你真的解释的时候你要很小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启示录呢是一本开启的书，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它。那撒旦最恨这本书，撒旦最恨的是阿法跟欧米伽书， 所以因为我阿尔法创世纪讲到撒旦的起源来源，讲到后来人怎么堕落，然后神怎么定他的罪，那他的这个因为这个谁，因为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他恨这卷书，就告诉我们说这卷书根本过时了，根本不合乎科学。但到了启示录也这样，到了启示录他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本书你是读不懂的，但是不，圣经说不可封这书上的约，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因为如果你都懂的话，你就知道撒旦的结局了，因为你知道撒旦怎么带着怒气气愤愤的就到地上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最后撒旦的结局。所以呢，他要么就是用许许多告诉你说不可能，你看这么多不同的看法，有这个派有那个派，有的人认为说启示录完全是已经有一部分已经变成历史了，有一般弟兄姊妹说不，启示录还大部分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当众说纷纭的时候，而且你看见这些人都是会读圣经的人，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这些人都是教导别人怎么读圣经的，那么他们的话是不是最后的权威呢？不是的，我们还得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参考这些话没有疑问的，但是你还要到主面前去做你自己的判断。那么等到你真的在主面前从良心里面你看见你明白了，那么这个是你算对所有可能你都打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这个时候也许你就能够在主面有一些，你就得着一些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是怎么来交通启示录呢？所以幸好我们最后读到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说，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